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9月17号，爆料星期三啊，咱们是 YouTube 上看一个就是中共最高权力的一个有趣动态啊，另外呢，我在会员网站上会推出一个重磅的深度调查和分析，就是习近平是怎样用新智生产力毁灭了中国汽车产业，并给世界带去灾难的。啊，咱们先说啊，这几天呢，北京是又开始办大事儿了啊。第12届香山论坛举行，这可是号称是中国主场的最高级别军事外交盛会。随着93阅兵结束，那些啊，这天安门广场上操政部的战斗英雄们，那些女民兵们啊，放假而回到各自家乡了嘛，是吧？给那些兴奋的乡亲们呐、邻居们呐、学生们呐，来一通正步走来，是吧？口里一声喊“向右看”，这本来他向右看着看那个天安门城楼的啊，这会儿向右看一看，哟，教师们、这个老乡们、学生们都跑到右边去了，哎，享受一把被向右看的待遇，是吧？哇，好啊，这立刻就有了自己也站在天安门上的那种感觉了。反正这些天呢，各地还纷纷的这个征兵啊，敲锣打鼓。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香山论坛呢，跟往年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这个叫全民尚武之气异常浓厚，那中国的党媒那叫是一个也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是吧？那通稿写的那叫一个气派啊，什么什么香山论坛阵容强大，百国出席共促和平，它营造出一种万国来朝共商天下的盛世景象嘛。不过您知道哈，就是咱们江峰时刻这个节目啊，最擅长什么，就是从这个锣鼓喧天的缝隙里去听中共的心跳声，甚至是听他的断气声啊，一听你不要紧，那你听出来中共藏着的惊天秘密。香山论坛台上最搞笑的一幕就是发生在中美之间，尽管美军官方代表那级别低得可怜呐、叫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你看这个英语，这国防部长他就是 secretary 是吧？他本来就是个秘书嘛，但又来了一个秘书的秘书，是吧？还是个前任秘书，不是现任的。不管怎么样吧，对于被党宣笼罩的老百姓来说，只要美国人来就好办，那就是胜利。他要不来，我们怎么知道美帝国主义被吓得屁滚尿流呢？中方的一位军事专家叫做何雷，在会场上非常郑重地送给了这个叫做施善德的前秘书的秘书一件神秘礼物，是什么呢？一张照片啊，照片上竟然是去年香山论坛何雷送给同样一位施善德一幅亲笔写的书法，上面写着何为贵啊，是去年时的合影。哎，不是，你这啥意思吗？今年送你一个照片是去年的照片，那人家去年出于礼貌收了你的字儿，还客气的说不定给你挂在办公室了，啊，你今年就拿着去年的合影当成个宝贝再送一遍，这背后透着一股子心虚嘛。显然过去的一年，中美交流实在是乏善可陈呢、更缺乏的就是那三个字儿，和为贵。更好笑的是什么？那个官媒还得硬着头皮给美国代表降级这个事儿洗地。他们说，啊，你看这字儿可有意思了，说的哈，叫美方代表层级高低，并不能诠释中美军事交流的全部内涵，恰恰表明了中美双方的真正交流是在幕后台下，而非闪亮的镜头前。我想起中文的一个词儿来了，叫什么？叫文胆，是吧？新华社记者那不愧是文胆呐、是吧？有文笔，胡说的胆子还很大，文胆。那什么意思？你看，人家不派大官来，不跟咱们公开握手，是因为咱们俩关系太铁了，铁到关起门来说悄悄话，不能让外人看见。其实新华社的话，我跟大家说一句，中国老百姓这平时说的没钱，我打一个比方马上就理解了啊。中美两军关系是什么？叫做什么？好比出轨小三儿啊，那个关系如胶如漆，还不能让人看见，是这个意思。 被中共当成宝的这个施灿德呀，人家2021年就退休了，现在是一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他说的话那个权威性官方性连美国现在战争部的在编传达室老大爷都不如。既然中美这条主线演得这么尴尬，那所谓的百国代表又是什么成色呢？哎，我给大家报一下菜名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兼这个缅甸国防部长、纳米比亚国防部长、卢旺达国防部长、塞内加尔军队总参谋长，炒虾仁炒虾米，凉拌虾仁凉拌虾米，那全是小虾米。朋友们，你听听这个名单是吧？这哪里是什么全球安全论坛呢？这简直就是困难户座谈会嘛，是不是？哎，就这个朋友圈不是正在打仗，那就是正在去政变的路上。而真正的西方主流国家呢，你像日本、欧洲，那智库他们都明说了，说这个香山论坛就是中共的宣传平台，说大家都是抱着一种我看看你要耍上什么花招这个心态来围观呢，谁来把你当个人看呢？那看完热闹，看完门道呢，香山论坛这么一场中共搭台、全球瞩目的军事大戏，按理说最高领袖得出面讲几句话吧，哎，来定个调吧。往年都这样啊，去年11届香山论坛，习近平不就关于全球安全治理提出倡议了吗？那习近平那封每年必到的贺信，今年离奇的失踪了，这就已经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信号了。但这还不是最诡异的，你信吗？最更惊悚的，我跟你说，还在后头。按照雷打不动的惯例，香山论坛的开幕式应该由国防部长董军发表主旨演讲，并宣读最高领袖的贺信，这是整个论坛最重要最官方的环节。结果呢，咱们说吧，朋友们啊，你们大家自己去找看看，谁还能找到董军在开幕式上讲话的报道，你给我找出来给江峰看看，找不到。之后董军与各国军方高层会谈的报道倒是有，开幕式没了。事实上呢，我通过这个 AI 查询呢，开幕式董军是讲过话的，董军的演讲在现实空间中是发生过的，但是现在即使是 AI 给出的相关链接全是什么404。也就是说啊，一个堂堂的中共国防部长在自己主办的全球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这么重大的新闻被人为的彻底的抹掉了。他是国防部长，而不是一个被封杀的一个什么网络博主哦。那好，如果说董军出事了，那么后来他就不会出现跟其他各国代表团见面的报道，是不是？所以说全球军事论坛开幕式演讲，正是因为那一封每次都不会缺席的习近平贺信的出现而被抹掉了。那么谁的声音被唯一的而且高调的放大了呢？只有一个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官方浓墨重彩的报道，就是张又侠在论坛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兴啊，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操弄，朋友们，是不是？哎，把你名义上最隆重的开幕式给予降温乃至消音，让他在宣传上彻底死亡，然后我把我自己的这个欢迎晚宴变成事实上的开幕式，我来讲话，我来定调，说我才是这次论坛真正的主人。你说这背后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多次提到的中南海最惊心动魄的拳头内幕。自从习近平动了张又侠的心腹爱将李尚福之后，就引发了张又侠的绝地反击。因为你查总装备部，最后一定查到张又侠身上嘛，是不是？为了自保，张又侠在军中对习家军展开了一场大清洗。有些朋友还是坚持说习近平大权在握，大权在握啊！实际上他就是看不到中共太平盛世宣传中露出的这些异常的征兆。你怎么去解释这些不正常？是不是被这包括什么93阅兵这种宏大叙事欺骗了吗？啊，为什么实际发生了政权更迭，却还要维系习近平的最高领袖这个颜面呢？ 政治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共根本就无法经受任何一次人民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了，中共经受不起人民发现这个政权的分裂和脆弱了。你看那毛泽东，毛泽东死后发生的怀仁堂政变，那是叶剑英等人的政变嘛，是不是？那就是干翻了毛泽东培养的家族权贵为主的政权呐、啊。老婆将军叫江青，侄子这个毛远新，还有江青为主的上海帮四人帮嘛，给抓起来了。那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得到清算呢？尽管那批重掌政权的邓小平啊，什么陈云啊等人，那是受尽了毛泽东的折磨与迫害的，但是他依然是要对毛泽东三七开，不能清算毛泽东，给毛泽东留下了个面子。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如果成了暴君，那么中共就成了暴政，那大家都混不下去了，没得捞了。你看华国锋被夺权也是直到两年后才被宣布，也是同样的逻辑。你看期间真正的掌权者邓小平还发动了中越战争，是吧？然后还给中共换上了新的社会主义理论马甲，是不是？叫新的是社会主义特色的这个中国嘛，是不是？哎，还改变了国家发展方向。为什么那么干呢？他可以继续垄断中国的资源，是吧？然后让自己的家族可以先富起来。他们要是推翻打倒之前的领袖，把华国锋盖上，华国锋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那好，那他就要面临国家制度的变革，就要面对十数亿中国人对中共的清算，他就没得捞了，是吧？所以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子啊，虽然实质性的没有大权在握了，但是呢保留个颜面在台上，目的是为了大家都有的捞。我们做节目不在乎这种什么危言耸听啊，制造流量啊，而什么要告诉大家呢真相，让大家变得更勇敢，来也活得有希望。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军委里安插那些亲信苗华被查了，是不是？何伟东他的人下落不明了，而现在军委里剩下的张声明、刘振利，那全都是张幼侠的人。就连现在国防部长董军，咱们知道这位曾经的苗华亲信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能官复原职，我跟大家分析过，他大概率是什么，就是什么交代了问题转投了山头，是这么一个结果。现在连他的开幕式讲话又被这个新主子给抹掉了，是吧？可见其地位之卑微啊。所以这不是什么听床猜测，而是从曾经发生、曾经报道却被迅速抹掉的领袖定调中找到的。哎，军权一手的一个双重铁证啊。他其实这个事儿啊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大家去读哈。那就是什么？一个，张幼侠不仅通过干掉习近平提拔的将领、提拔自己的亲信来掌控了军队的枪杆子，第二呢还通过这么一出抹掉发生的开幕式讲话、抹掉傀儡领袖的刻信，表现出来他也牢牢掌控了军队乃至党的喉舌笔杆子，掌控了什么可以被报道、什么必须从人间蒸发的权利。习近平这位曾经定于一尊的最高统帅啊，不仅是麦克风被拔了，现在连他钦点的那个报幕员呢都被人直接赶下台。所以这出戏已经演的就不加任何掩饰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每周立牌叫爆料星期三节目，咱们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以深度调查、解密和争论性探讨社会热点为特点的一个节目。说实话呢，从香山论坛的这个报道被抹掉，这个被抹掉可以看出中共军权乃至最高权力的变化，这只是一捅就破的窗户纸。但是以下话题那是真的需要更多的资料搜集、数据分析的大动作了。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位被拔了麦的总加速师亲自点燃的另一场大火，已经快要烧掉整个国家的房梁了。什么火？就是他天天挂在嘴边引以为傲的那个词儿：心智生产力。其实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表象也被人们越来越多的留意到了。你比如说你看那个这个全新的奥迪汽车，是吧？价格直接腰斩呢、那像卖白菜一样了，在商场那个楼顶停车场上甩卖啊。你听说过有个叫做什么叫零公里二手车的怪东西吗？ 就是一台刚从生产线下来的新车，一公里都没有跑过。那为什么在法律上就成了一辆必须打折处理的二手货呢？在中国的很多荒郊野外出现了一片又一片望不到边的汽车坟场，成千上万台崭新的电动车就那么被整整齐齐的遗弃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淋，慢慢变成一堆废铁。这一切光怪陆离的景象都指向一个惊人的事实，习近平引以为傲的弯道超车国家战略已经成为灾难性的弯道翻车了。这背后产业链的崩坏，经济的烂尾程度远远超乎您的想象，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它正在从根基上动摇中共政权的稳定。这场所谓新制生产力的大跃进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它和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中南海的权力斗争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当军权不稳了，经济又起火的时候，你说中共这个政权还能撑多久呢？所有这些最深度的内幕、最详实的数据、最严谨的分析啊，因为它话题呢也极其敏感啊，我就把它们全部放在了我们的会员节目里面了。新开的江峰会员网站呢，容纳每周更新的爆料星期三，还有这个我尝试的就包括西方古典名著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啊，算个尝试啊，大家一乐啊，以及呢江峰读书会和海外最大的这个海外出版机构支持我的叫中国大陆禁书系列啊，都是会员网站可能给大家提供的。我也会给大家提供这个穿透中共封锁的翻墙利器松鼠 VPN 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VPN 生意啊，而是我深度了解是一群忧国忧民的坚定的信仰者开发的对抗独裁者的武器。为什么那么说？你看中国的反送中啊，中共的疫情中的这个白纸运动，那都是打压最厉害的时候，尤其是伊朗的投机运动时期啊，这个松鼠啊成了街头运动者最信任的获得自由世界信息的最好的工具。那么我也在尝试自己的一些啊养生减重实践啊，我要告诉大家什么，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养生课堂，要告诉大家长生不老术，不是这个，不是说教，是分享和一起减肥，一起减养生啊！我会公开我每一周的身体变化数字，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生活呢，来跟大家一起塑造一个健康生命。无论读书会啊、翻墙得信息还是养生减重啊，大家看到没有？我就是要跟朋友们一起，咱们呢不跟独裁者比谁能活到150，而是确定我们在纷乱的世界中活得透彻，活得健康。所以请加入我们啊，江峰钻石会员还拥有所有商品服务的大折扣啊，和江峰一起咱们读书讨论啊，这么一个机会。现在就请订阅，看看这个当下新制生产力的灾难与中南海拳头的关系，并如何影响未来中国之命运的。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会员节目里啊，不见不散。